什么你可以接受？
哦，然后还有呢，情人节对不对？情人节这件事哦，我说哎，情人，我因为我们不是在做粉专都会碰到什么情人节，我说哎，今天情人节，他说有啊，家里有金沙，我说那我买的，而且还是我看到全年买一送一，然后他就拿一颗给我，然后。重点是后来小朋友都看到，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睡觉，然后反正呢他就说哎，睡觉前不可以吃糖什么什么，他这件事他非常坚持，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没有，然后小朋友就会说爸爸都在睡觉的时候偷吃巧克力所以意思就是说巧克力不是他买就算，然后他还拿给送了我之后还把它全部吃完，怎么可以这样，
生气耶，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安慰？所以你们有过到生日的，有过到结婚节，有过到情人节，
谢谢老公，
你们都赢了，因为这一个人他什么都不过，
一句话就可以全年度都 safe 下妆哎、欸，
对啊，
全年度。
那你想回答一下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吗？
你说我可以接受吗？
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没关系？
就也没办法。
对啊，让他也
无从问选择、
嗯。不然我当下要怎么跟他大吵？
就卡拿来啊。
我最近很想要什么啊什么的，
就因为也没有什么，没有想要什么，就是想说至少要有一个表示、
哦、
因为我也没有想要什么包啊衣啊，其实本来就家里也没有缺什么东西，对，但是至少觉得应该要隔
一表示一下嘛，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
没有进步到现在会说生日快乐这样。
哦，我们有约，我后来有约定说，至少我们每次生日的时候，至少要送对方一张卡片。哎、欸，他还真的就是一张卡片，
没有更多了。
他是机器人的，输入城市码进去，
就像
给你一个，
就像
你
冰箱吗？做一动作，
真的是这样哎、欸，这些直男怎么回？
真的很生气、
欸。我去年他有没有收到卡片？这件事我刚，因为他今天生日。
哦，今天
哦，对，然后我在想说，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写卡片给他，因为我想说他去年到底最后那一天有没有送卡片，他会不会忘记？如果他忘，那我也不想写。
不过我觉得，像我弟说，他是有尝试努力想要满足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是个很喜欢惊喜的人，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收到的是我预期不到的东西。但他真的也每次送我预期不到的东西，
是偏好还是
偏低？真是好还是坏？
猎奇，
他突然拿给我的时候，我就会面色突然就可能眉头一皱，然后他就觉得完了，就是又没中。他已经连续试过两次，所以他后来就决定你要什么你自己讲，我直接汇款给你好不好？他直接这样跟我讲，他第一次送我什么呢？他说他找了新店非常多家的大卖场，他才找到一个冰滴咖啡壶。哦，然后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其实想说。哦，这是我生日礼物啊！然后我就问他，你想要送我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不是喜欢喝咖啡吗？我说可是你这要我在家滴嘛，因为那个滴要滴个半天。然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上班时间就是，如果我只能在家里喝，我上班在办公室喝，那我在家喝的时间只有周末，那我就是等于我势必前一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开始滴，就要搞很麻烦。然后他就觉得，可是我是为了你好啊，想说你想喝我就买这个给你。那我当然当下也就觉得好，谢谢，那我就收下了。然后可是他就有感觉到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第二次我生日的时候呢，他还跟我女儿串通好，他们两个就跑去买了一串看起来很像佛珠的手链，但他说那是因为我喜欢紫色，他买了紫色的水晶吧还是什么，然后就串成了一个手链，然后给我看。他第一次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上一次拿到冰滴咖啡的反应，所以我就要表现我很开心，就啊好开心啊，我收到这个，我好快乐。
好假，看起来是演出来的。
但是我拿完之后，我当然就是很谢谢他，就是特别用心为我准备。可是我刚刚说，你不觉得这很像佛珠吗？然后他就说好，那不然他就再回去跟店家讨论，看可不可以换别的款式。但是就觉得好了，他有在努力用心。
有啊有啊，我就蛮努力的。
但最后他后来就直接就是送什么办公室，今天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办公室就会给他们一束花，他就拿办公室的花回来送我。然后办公室给他的金沙就拿办公室的金沙回来送我，就是都省事了。我就后来也是知道，好了，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要他要求太多的人啦。他愿意送我就已经很谢谢他了。
嗯，他有点
新婚的，
对新婚的，
没关系啦，感觉会一直被扩大。
对于十五年的人来讲，我会觉得。嗯，只要可以帮忙洗碗就是真爱，真的真的就是
完全放低，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哦，我花我之后还要处理，然后我现在这年纪吃太多巧克力也不太好， 但是也说哦，洗碗哦，太棒了，这是真爱，就是很实际，他可以做这些家事，我就哦，感谢感谢，可以陪小孩哦，太好太好，
感谢感谢，
对，就是很就是我不知道哎，可能年纪大了嘛，对，但是就觉得啊、哦，对，这才是很
这才是生活。
那我还有多的时间可以做不切实际的事，因为我刚刚说我
就是还是要体验，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是要体验。
就因为我现在收到花，我会把它做成干燥花，对，我就会，但其实也不用特别费工，我就是每年的花都把它拿到之后就把它倒挂在厕所，它就一束一束变得越来越大，这样我就延续那种浪漫的感觉吗？
想看你家厕所。
所以这也算是大家和老公的相处之道吧？
对，
是不是，
就是每一对夫妻都不太一样。
跟老公的个性
有关系，对对对，然后只要你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个节奏跟方式就好了。
那生小孩之前跟没生小孩之前有差吗？就是婚姻不同的阶段，各位前辈们。
然后也可以讲讲一个小孩跟两个小孩的差别。
哦，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刚好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先生女生。那我弟兄一开始我在怀孕前他就非常想要女儿，因为他们家也蛮妙的，就是都生男孩子，很少女孩子，所以当他知道我是怀女生的时候，他非常开心。然后当然出生之后，他爱小孩嘛，他也非常照顾。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他们两个互动，有时候他就是真的比较疼女儿多过疼我。就我今天还在翻我们四年前那时候我女儿才三岁的照片，他就跟我女儿在那边你一口我一口，我喂你吃，你喂我吃。然后我女儿那时候又很可爱嘛，然后所以他就在那边哇，看着你浓我浓的，我在旁边
就觉得 OK。
对，只是那时候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弟兄跟我的全心思都会在他身上，因为又是女孩子。那但第二个出来，他们年纪差很多了，差了五岁嘛。那老二是男生又很皮，所以我弟兄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养他，就是这样，男生就反正你就不要跌倒不要受伤没事，跌倒没关系没事嘛，没事就不管他了，就慢慢就让他，就是他说男生就是要历练。可是我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非常会装可爱，非常会卖萌，而且他只找爸爸，很特别，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找妈妈，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儿子有什么哭啊受伤啊不舒服啊什么都先找爸爸，会讲的第一句话也是爸爸，所以他其实非常爱我弟兄，对，他很懂生存，所以我弟兄也非常，其实一开始本来真的不太想管他，就说就疼姐姐就好，就没想到他就这么会在那里讨人喜欢嘛，所以我弟兄也是蛮爱他的。那当然就是两个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其实就变成一个人顾一个啦，因为姐姐比较大，所以比较要顾的事情是比较偏心理方面的，所以大部分就是我来 handle 姐姐。那弟弟因为现在还是生理需求多一点，所以就是爸爸顾弟弟多一些。那我们两个其实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我还常跟我弟兄讲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应该找个时间，至少他们睡也没有什么约会，约会怎么可能？我们两个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说话十分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觉得我弟兄也是个时间管理大师，他很会抽那种零碎小时间玩手机。我不知道其他弟兄们会不会，但他就是觉得那是他的休闲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是抱着孩子，然后休息一下，他就会开始拿手机出来滑。那我就会开始，我就看不下，就觉得你怎么事情都没有做完就开始滑手机，他就说这是我的休闲时间，然后你好像也不能反驳他，因为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也会做，只是不在你要求的时间之内。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就是一直在这种婚姻的平衡当中去找我们到底怎么相处比较舒服，而且有小孩以后真的你们俩时间变得很满，下班本来只有两个人的时间，没有，现在下班没有两个人的时间，两个时间都是要很零碎的去抓，然后要双方都有意愿，不然像我很累，他很累，就睡觉好不好？就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讲话了。对啊，
还没有小孩之前，确实会有一些两人时间，除了聚会之外，
对，也是很少，
聚会也是很少，因为聚会时间也是蛮多的。
对啊，
对。然后我今天脸书还跳出来，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第一年我还帮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还特别煮了牛排大餐给他吃，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次煮我煮完，因为他回到家大概七点多， 然后煮完，然后吃完，然后洗完碗，然后全部弄完，大概九点多就是要睡觉。我们说天哪，这时间也过得太快。可是当你有了小孩，你就发现，哎，怎么时间过得很慢？
小孩不睡觉，
对啊，小孩子大概是4-5点就回来，然后一路就是到在晚上九点，一样是到九点哦。可是你就觉得
前面很漫
长，对，很漫长，因为他一样是7-8点回来，有没有？然后就觉得我前面这一段都是我跟小孩的时间。然后呢，我看一下，哦，他回来，然后吃饭这件事，他不会喂小孩吃，为什么？因为他也吃很慢，就他们三个都吃很慢，他可以吃大概1-1.5小时，
法式好久、哦。
对，然后我说你现在是当一个晚餐，你当 buffet 在吃，要吃满2个小时，你才要下桌子。然后每次说，哎，你吃快一点，他就这样子。我说你只有嘴巴动得快，你并没有吃得快。然后我就叫另外两个说：“你两个给我吃快一点。”他们两个就讲：“
学爸爸，
我说你们三个给我吃快一点。”所以永远就是我用那个训练的速度，然后吃完饭之后，然后立刻去处理那两个小孩吃饭，然后他就继续吃。然后甚至我会玩小孩说：“现在还要我叫你吃快一点吗？你吃的比小孩还要慢。”所以基本上回家的时间就是呢，小孩都回家，然后玩完吃完什么什么。然后在看电视或在干嘛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家，然后开始坐着吃饭，然后在旁边这样子微笑着看着我们在弄小孩，然后就继续吃，然后吃到快8点半的时候他还在吃，然后后来吃完之后，因为我们都在我妈家吃饭，然后说哎可以回家了，然后他说哦我快吃完了，我说你到底要吃什么？然后我还跟他说你刚刚不是7点就进门，你现在已经吃到多久？他说我是7:05。我说那我还要你家。吃了快1个小时或很久之类的，然后你为什么还在吃？哦，我在喝汤了。
好久哦。
对啊，我常常跟他在吵这件事，就是我说你又不是像我姐夫他们吃10分钟就结束，我说你就已经晚回来，然后还吃得久，我说你就没有时间陪小孩，因为你就没有时间跟他们讲到话，因为。
回家就要睡觉了、就
是、对，因为你吃太久
了，他真的是坐在那里然后专心什么事不做，就这样一口一口这样慢慢吃哦。
没有他，我不是说他就是边吃然后边看着我们在那里胡闹嘛，然后就看一看，然后就呆，然后就转过来说
呆，
我就说赶快吃，
但是忘记他关了门。
然后吃一吃，我想说又不是看电视，看电视小孩还会怎么吃到呆掉，然后他看那群小朋友在玩，他会吃到呆掉，看到吃呆掉了，
还羞辱他
大。然后对我姐就说，他可能就是在放空，觉得这个时间他觉得非常的就是可以让他脑放空，所以
其实真的是两个人的时候就要珍惜两个人的时间，
没错。
然后只有一个小孩就要珍惜只有一个小孩的时间、所以现在真的是人生最轻松的时候、
对，我是人生最轻松的时候、
要好好把握创造美好的回忆。
对啊，就哇，那刚听完很不容易，就是在有一个小孩也好，两个小孩也好，先生老公相处的时间不然就是要等到小孩都长大，就像我爸妈这样，他们已经就是面临快要退休的时间，才
老夫老妻，
对，刚开始有退休的感觉跟生活，可以两个人一起好像去哪里走一走。那如果在这过程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些冲突嘛，那通常面对冲突的时候，或是跟老公很意见不合的时候，无论是教养啊，或是生活的形态、价值观，那都怎么就是妈妈就是人妻们都是怎么做？
不然来帮大家想个情境题好了，
好。
假设你手忙脚乱，
对，
然后在弄小孩，然后你手机还响了，你根本没有。然后是个你该接的电话，然后你根本腾不出手来，然后老公还在滑手机，有沉浸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然后那时候你会怎么办？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比较深的就是你们两个理念不合，假设教养的理念不合。
其实我跟他的相处模式都是非常直来直往，就是因为我曾经在交往的那个过程中，我有试过，因为他那时候在交往过程中，我每次去传讯息给他，他都是已读不回哦。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常常已读不回我呢？然后我就想说 就然后他语读不回，你就会很怒，对不对？然后就想说，好，我决定就是等一下见面的时候，然后就是
讲这件事，
冷处理他，就是有种叫冷战的感觉。
我要冷处理你对我的冷处理。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每次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他不懂的。
完全不知道我在生气耶，然后后来直到有一次我就是终于忍不住，我说你都没有发现我在生气不理你们，他就说没有啊，我以为你是上班有点累睡比较不讲话而已。从此以后我就知道，对，我从此以后我就知道，如果我不讲他就永远不会知道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就是
直接讲，
完全不用搞那个什么内心小剧场啊，觉得我现在
就是内耗，
不用，就是直接
细胞都不知道死多少。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就是有什么事我们就直接讲。对，也现在有小孩，也没有时间在那边演戏了，就是因为就是快很准，就是马上这样子。对，就是交往的时候还有时间演一点小剧场，但虽然你演的这个他看不太懂，可能是演不好。对，但是反正他就是属于超级直男的那一种。对，然后教养的方面的话。没有，我们两个还好，没有什么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也是看网络上文章，然后就用网络的文章，然后说服对方。就是，哎，你看我看到了这个，去洗脑一下他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好像蛮有道理，然后他也拿他觉得不错，然后给我看，就哦，好像也不错这样。
一方面都是挺和谐的，
跟资料库交流的，
资料库都来自于脸书上，所以差不多资料库是同一个，所以是蛮和谐的。
我们家的话是，我觉得，我跟我弟兄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我是一个很急然后很爱说话的人，所以以前我们有冲突的时候都是他点点然后我在讲，他就听我念，就很像妈妈在念儿子那样，然后念到后来他可能就不说话就算了，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会回头跟我说，你知道你那时候讲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说你又没讲，他说我就是没讲所以你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啦。然后后来呢慢慢开始就会变成，我觉得他也被我训练成就是开始会回嘴。我们两个冲突就会变成也是那种直接就是会我你来我往这样。那其实变成这样有好有坏啦，我常常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最近更年期就是你知道吗，我就会前一阵子才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只是问他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突然就很也不是暴怒，他就是很凶的回答我，我说你有必要那么凶啊，他说你已经怎么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说啊我就不知道我才问啊，我说你可以好好讲你不用那么凶，我说奇怪你是更年期哦，很凶，有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可能因为他工作也累，我来带小孩也辛苦，那就变成我们都在疲累的状况下冲突就会是难免啊，就很难避免。那在教育小孩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是我们两个就是会互相看状况，如果是大的像姐姐在学校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就会先跟她说，我说今天老师可能又讲了什么，那我通常是接收到老师反应的第一个人，所以我的反应就会比较紧张或是会比较觉得很焦虑，可是她通常她听完之后她就觉得这个还好，可能对她来说这个小孩的状况她也了如指掌，所以她觉得孩子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她会平复我很多那种很焦虑的心情，就是从小到大不管是小朋友生病或者小朋友在学校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他回来我跟他讨论完之后他给我的反应都是比较平衡的。那因为我觉得跟我们两个可能原生家庭很有关系，就是他一直都是受这种比较全面啊然后也比较温和的这种教养方式，所以基本上他对孩子也大概都是能够先观察孩子的情形是什么，然后再慢慢对症下药，然后再跟我讨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教育孩子的事上还算是蛮一致的，就是因为都知道为了小孩好我们要怎么一起走会比较好走这样子。对，
我基本上就是直接发肉体。就是这个功课真的学了蛮久，而且就是因为我是结婚之后就进训练，你知道一进训练那个时间表落差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弟兄在拖我的时间，
扯后腿。
对，那我又想要在时间表里面完成，那就会直接开骂，对，就是会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但是在这件事上也是一直被阻 摸啦，嗯，所以才我大概是训练课要毕业的时候才开始学会去珍赏弟兄，对，然后就是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从日常生活中去看一些弟兄的优点，然后的确在相处的时候发现，哎，可能他这个人他的个性就是像青少年，他就是像小孩，所以我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弟兄，我就不应该拿我对一般弟兄的
要求
去要求他这个人。对，然后包括可能我在训练里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觉得说，哦，怎样的服饰嘛，或是怎样的配搭对我来说才是正常的。对，但是后来这一点也有就是被主光照，就发现就是真的每一个人在进攻用的部分是有他的那一份，不一定是说，哦，我向往就是我弟兄可以就是在教会中有一点服饰，然后像弟兄们一样可以穿西装来聚会，这种才叫他有服饰。对，所以像我弟兄他就是在可能食物这个方面，或是他会跟小孩玩这个方面他就是比较擅长的，那我就会在生活中去增长他这个点，就像能进公用的时候就会鼓励他，就是说，哦，可能他们就是姊妹们会想要学习怎么做饭啊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尽这一份力，或是我们出去玩啊，然后你可以就是帮忙陪小孩玩啊这种。对，所以就变成说跟他的相处上有点也算是就是会以他的能接受的范围吧去要求他吗，也不是说要求，就是对啊，像他可能这一周他这个人就比较散，那他没办法照着我每天想要他做的事情完成，我就会变成说我提前一周跟他讲说他这周要做什么事。对，那他而且事情不会超过一定不会超过三件，
让妈妈跟
你好想是这样子在
为他考虑一下。
对，然后你就说，哎，你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去完成，然后我大概两三天再来问你一下你的进度，就是我们相处会有点像这样，对，就是把他当成一个青少年在服侍吧。
阿门，好伟大，不错不错，
真的养别人小孩很累
呢。对啊，真的。对，我也记得我有一次在就是跟弟兄有点冲突的时候，但我们两个通常有冲突都不会是我们两个就是之间有什么发生什么事，通常都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方说最常有冲突的就是对教会生活的看法，就可能这个服事我觉得可以怎么样，他觉得可以怎么样，弟兄们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弟兄怎么讲话这样，就是他就会比较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干嘛一直帮他讲话，就是好像就是我好像我很肉体这样，然后你就是属灵这样，我就觉得很不爽。对，可是我就记得有一次也是为了类似的事情吵架，有点争执，然后我就气到哭，然后大哭这样子。我很少大哭，然后我想说这个小子也没有来安慰我，他就在旁边，然后他也不动，也不知道在干嘛，就站着，然后他就也是脸很臭这样子。然后我就后来自己哭完，自己冷静，就自己收拾完心情之后呢，好，我们就坐下来吃饭，我还可以吃饭。然后坐下来吃饭之后，我就说，可是我就说，刚才我在难过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安慰我？这样，我就说，我最近哭得这么伤心了，那么可怜了，怎么这样子？然后呢，我弟兄就跟我说，他那时候也心情上受到很大的起伏嘛，然后他也会难过啊，然后他也会生气，他需要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才懂。而就是原来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可能都就是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嘛，或相处的时间不长，所以很多情绪都可以在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消化掉，可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一起就变成最赤裸的那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也是个人，就是他不是说弟兄好像比较刚强，所以当我可能有情绪的时候他要就是陪我陪伴啊，或是即使哄啊安慰啊，只骗人的，就是他们都是需要时间也去消化他们的情绪，然后那时候我才比较抓到，就是哦，原来我们生气的时候是需要给彼此空间的，就是我需要时间，他同样需要时间，这样就好像在那个争执的过程中会比较 比较平衡或比较平安，就是大家各自去寻求主在你里面的说话，或者是你去跟主呐喊，你才是我的真丈夫。
阿门。
啊，不是，没有啦。对对对，就是类似，类似。对，那就是刚才也听了这么多人妻们的分享，那有些人也是可能正要进入婚姻，或者说在预备婚姻的过程，好同伴或是女儿要结婚了，然后只有你们两个在场的时候，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真心话？
不要太早结婚
啊！他都要结婚了，懂懂懂，
真的就是要
想清楚的意思。
他已经要结婚了吗？
对，他已经要结婚了。
对啊，就是要想清楚啊。嗯，然后我觉得真的，婚后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真的要学习，不要看得那么清楚，因为要看太清楚。我觉得这姊妹个性就是天然就是很会钻牛角尖，对啊，所以要看太清楚真的不是一个好事。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大概看看，知道他这个相处这个人的个性之后，我常常会跟主抱怨，我以前就常常会跟主抱怨说，为什么都是我在受委屈？对啊，就是觉得好像都是我在学功课。但是我觉得主就常常跟我讲说，就是你先顾好你自己。对，就所以我现在其实在学习那个功课，就是自己开心比较重要。因为我以前常常就是看弟兄光景，然后就觉得他怎么一直达不到我的要求。对，然后就其实已过那个主日的时候，也有一个姊妹就分享，她就说她真的花太多时间把眼目专注在她的弟兄身上。对，但是就是像就是要操练把眼目专注在主身上。
Amen。
然后先我以前还会一直想说要怎么牧养弟兄啊，要怎么成全弟兄啊，但是现在就是放手，就是觉得不要看他的情形，让自己开心一点，然后先顾到自己的属灵情形。其实你自己有享受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供应吧。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供应，我可能就会把我生活中的开心的事啊，或是我对主的一些经历摸索，就很自然的会跟弟兄分享。对啊，就觉得就是先顾到自己比较重要。
阿们。
这我的话，结婚哦，就是我自己觉得结婚就是真的要跟一个舒服的人啦。你就是能够很真实的在他面前，能够有任何的样子是他都可以接受的。那当然在婚姻中，我自己觉得能够互相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有如果太在意去争说我付出比较多啊，你付出比较少啊，这个就会让婚姻很不美啦。而且就也会让婚姻持续，就是我觉得会变质。
对，
就会因为太在意说你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多，这种就会很累。所以慢慢我以前也会觉得，像我刚刚讲，我说我想当他女朋友，我不要当我可是慢慢久了，你其实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弟兄其实也是默默的就付出了很多。对，那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互相的，家事很多做不完怎么办，那就是谁有体力谁做，谁没有体力就谁都不要做，就这样子。就是慢慢在婚姻生活中找到一些相处的秘诀吧。对啊，就是还是要能够自在的舒服的，而且我觉得也是就是两个人能够同负一轭嘛，能够带到神面前去，有问题的时候能够一起祷告，这很重要啦。
阿门。
如果是我，我觉得我要语出惊人。
好期待，好期待。
如果是我，应该不会让他们走到那一步。因为你知道我在我们那间第一间办公室的时候，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个都是未婚。我每天都讲一些鬼故事吓他们，
人间鬼故事。
对，然后呢，到你看我们那一间，目前这一位他要结婚，有一位他要结婚。
对对，
我第一句跟他讲说，我之前讲的你都没在听。
早跟你说了，怎么会这样？
就是已经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什么好说了。没有，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弟兄虽然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懂浪漫，然后完全的一个大直男来说，但是他其实在各方面，在负责任或者是你们说到在情绪不好的事上，他是非常能够接住我情绪，然后跟我同仇敌忾。他基本上不是那种就是我要跟你讲道理啊或什么，他基本上都会说对， 就是怎样的人，就是他是真的一个
很支持你，
对，很能聊天的一个人，嗯，就而且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可他朋友真的很多，哦，大家很喜欢跟他讲话，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这个特点，就是他很，就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放空，但是他真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会一直觉得，嗯，对，你讲的对，是对的的那种感觉，嗯，就会让你觉得，嗯，你受到支持，没错，我想的就是对的，
对
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错。但是我觉得，然后又你看他又会做家事，又会怎么样，除了不会送礼物之外，嗯，其实以这各方面来讲都是其实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弟兄其实为数并不多，
哦，确实
对，然后尤其像我公婆他们也是非常好的公婆，嗯，就是我们小孩啊是我们很大的后援，你看一你都就是平日他们都会来帮我们照顾小孩或煮饭啊或怎么样，还有我爸妈，其实我们是家里的后援，是两个家的父母再加上我跟我弟兄，我们后援非常强，我们还觉得每天觉得累个跟狗。然后你看我弟兄那么好，还是觉得还是有觉得
可以讲。
对，我觉得说，嗯，就是也不能说你还能比我更好。但是我觉得这几率就是你要找到非常好的公婆，然后又要自己的家里的后援可以帮你支撑小孩。哎，小孩一上学就是无止境的，就是生病，然后出各样的情况，就是一直请假。你看我跟就是小鱼妈妈，我们两个办公室就是一下。你请一下，我请一下，再你请一下，再我请，肠病毒还要请一个礼拜，然后两个小朋友就是第一个礼拜请完，第二个一定会跟着感冒，在第二个礼拜14天是有办法这样请，你有没有后援这件事就很重要，所以，嗯，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有鬼故事？我那时候跟我们办公室那天讲，你看他现在还要加到德州去，真的是一个
他没有后援。
我就第一个就说你的后援嘞，他就
甩台湾，
我没有后援。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要，就是一开始都要讲清楚的。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一再洗脑但他们，那最后还是要决定要结婚，就表示
真爱，
真爱，
对，是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
赞赞赞！最后真的太赞了，大家无论就是要不要结婚，都要主的说话
啊，对，
就是平平安安的去吧，有主就有一切，主是我们的真丈夫
啊。
那今天很谢谢小花妈妈、小鱼妈妈还有玉涵的访问，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喽。
大家好吗？又是打开天窗隐藏版的时间。本来我们想是录一集比较轻松比较诙谐的老公吐槽大会，能够让大家解解闷，结果没想到本来是要吐槽老公的，怎么讲着讲着听到大家好像又爱上老公了。我们也很意外的是，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蛮热烈的回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同感，生活的确是这样充满挑战。在这两集节目里面，听着大家分享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确会发现，有的时候虽然很辛苦，有的时候又很幸福，有的时候气得半死，有的时候暗自流泪，有的时候也欢笑甜蜜。虽然大家的境遇都不太一样，但是酸甜苦辣都是样样不少。这让我想到传道书的第三章，在那里所罗门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各样事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这的确很像我们的婚姻生活，的确我们是不是觉得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呢？哭有时，笑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些凡事的定期， 智慧的王所罗门，他有他的看法。他说道，神使凡事都有定期，把这些劳苦的事给世人操办，同时也把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他认为神将这一切的劳苦，这些有时，这些定期，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使我们有所劳苦，也使我们在这其中寻找那个永远的神，渴慕寻求神。然后他也鼓励人说，人莫如一生喜乐行善并且吃喝。他也告诉我们，神排定了一切现今和将来的事。其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美福，这乃是神的恩赐。如果到字面上来说，我们可能就会过一个，就会埋头过我们家庭主妇的生活，过我们人妻的生活啊，是的，神，这就是我的命，然后我们继续努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听听大家的分享，让我有一些新的领会。你知道在这里他就说到呢，其实我们的一生，神将永远，也就是对这位永远神的渴慕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开始。并且呢，虽然人被撒旦引诱放弃了神，然后人堕落了，有很多的辛苦，可是神仍然祝福人，要人有美好的生活。神祝福人，维持人的生存，其实就是要得着我们离了神的祝福。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在地上的生活。一面来说，的确凡事都是虚空的，伏在一个败坏的奴役之下。但一面来说，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些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我们向往美好的爱情，我们的确向往美好的家庭生活。因为这样的向往引起我们的兴趣，所以我们会努力，所以我们会经营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经营我们的工作，经营我们的人生。我们如果不去，没有这些羡慕，我们很可能今天就不会想要存活在地上了。可是人类如果不再生存，神要怎么从堕落的人类当中得着他所拣选的人，带进基督的来临，并且呢，基督的谱系如今得以持续下去。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神圣很美好的思想，虽然人堕落了，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辛苦，但神是在那里继续一直的祝福我们。他使日头照耀，使雨降下，它使宇宙中正确的次序得以维系，使我们渴望继续活着，蒙神保守，以完成他在创立这地以前拣选我们的定旨。传道书生命读经第一篇有一段很宝贝的话，他说，我们生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为着神的定旨都在这里。若神没有主宰的保守人物质的生命，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为着他的定旨生存。我信这是我们领会所罗门写这句话时的思想。他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美福，这乃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就是他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神凭他管理一切的主宰权柄，排定一切现今和将来的事，并且重新使用那些已过曾发生的事。凡神所做的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为要使人敬畏他，好叫他们有他的智慧，认识人生的真谛。的确有些窗友他会问，早知道结婚这么辛苦，当初是不是不要结婚比较好呢？那也有人很可爱的问说，我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将来我们都要进新耶路撒冷，我们要成为这一部分，我知道神的定旨，那能不能够使时间快转，让我现在这些辛苦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赶快过去，赶快跳到神的定旨呢？我想这段话给我们非常好的回复。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哭有时、笑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在这一切的定期，在这一切神的主宰命定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们的神真的是主宰我们的神。我们与谁结婚，我们有几个孩子，我们的遭遇如何，我们住在哪里， 在这里它都是有定旨有定期的。在这一切的定旨和定期里面，我们的神是何等巴望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境遇每一个他所量给你的那个处境里面去得着他，去认识他，去寻求他，去享受他。这是他对我们真正的定旨，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得着更多的主耶稣，经历他是我们的忍耐，是我们的平安，经历他是我们的一切一切。我想也许这是我们可以一同共勉的，神对我们的定旨就是在这一切事情上得着他自己，所以我们的人生既没有快转也没有错误，因为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的。所以讲着讲着怎么觉得好像不只是爱上自己的老公，我们更是爱上主耶稣呢？爱上那位为我们计划一切成就一切现今正将一切坐在我们身上的主。好咯，愿主祝福各位窗友在我们的每一天里面，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姊妹，做一个人，在今天享受我们应得的那一份，得着我们应得的那一份基督。愿主祝福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